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节目，让我们循着宣教士的足迹，触摸他们用信仰浇筑的人生。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出《钟爱华传》，由吴爽为你播讲。上一集为你讲到，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南方的雨季格外的长，农田被毁，饥荒蔓延，土匪又冒了出来。钟爱华和医院的同工们会面临怎样的困境呢？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19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钟爱华和弗吉尼亚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是城中唯一的外国人。8月10日星期三晚上大约10点的时候，钟爱华夫妇正在做睡前阅读，两位中国医生，一位是教会的长老，另一位是教师，来到了钟爱华家中。在他们沉着镇定的外表之下，钟爱华还是感觉到有事情要发生。几句闲聊之后，他们问钟爱华是否听到任何的传言，他说没有。他们告诉钟爱华，城里现在到处散布着土匪要来的消息，而且这消息似乎是真实的，钟医生必须带着妻儿尽快到安全的地方。城里的兵力不够，所以会很快被攻破。钟爱华第二天亲自打听之后，采纳了中国医生的建议，但是由于大运河水位太高，不能行船，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摩托车。当晚，钟爱华带着弗吉尼亚、3岁的罗莎、1岁的路德，很不情愿地离开了清江浦。在镇江的朋友接待了他们，钟爱华随后直奔南京，会见美国领事，要求他通知江苏军区司令关于清江浦当前的情况。清江浦当地的军阀即使被土匪赶出城，也拒绝报告。钟爱华离开弗吉尼亚，独自返回清江浦。弗吉尼亚对此强烈抗议，他之前已经决定，无论钟爱华面临多么危险的情况，钟家全家都要一起面对。土匪们在距清江浦还有5公里的地方停下了，不是因为遇到了政府的军队，而是因为过不了洪水泛滥的大运河。在土匪重新进发之前，由于钟爱华在南京的努力，政府的军队已经从南北两个方向调集赶往清江浦。土匪得知后只好撤退，因为他们从来不敢和政府的正规军对抗。弗吉尼亚回来时正好赶上台风，水布满了街道，台风摧毁了房屋，而且将医院大院的2处围墙吹倒了。钟爱华在中国侍奉的第一阶段确实有不少激动人心的事， 然而比起后来的经历，却是小巫见大巫。1922年7月，钟爱华携家人回美国休假，回家途中他们在休斯顿停留，拜访了一直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的当地第一长老教会。钟爱华半个世纪后写下的文字，让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当时在休斯顿发生的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钟爱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都是一个小时的灵修。他说，在这段时间里，我将自己的意志、想法、身体都交托，交托给我的天父上帝，我的救主基督，我的保惠师和引导者圣灵，这是我可以安息等候与他交流的时间。在休斯顿的那个主日，钟爱华在上午和晚上的礼拜聚会中讲道，并且告诉会众，清江浦医院需要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用于建造新的病房。之后的一周中，他访问了第一长老教会的一位会友，这位会友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就是这次会面让钟爱华走进了本杰明·克莱顿的生活。钟爱华不同于戴德生，但却相似于穆迪和普威廉，他在公众面前并不掩饰经济需求，而这也和美南长老会的原则一致。一位知名的宣教士对此评论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和德克萨斯州最富有的商人之一讨论我的事工，我绝对不会主动去找这样的人寻求帮助，但如果他主动支持，我会欣然接受。而钟爱华和我不一样，他在经济支持的问题上不像我这样含蓄、犹豫或是不好意思，他的动机是完全纯正的。会见商业巨头时，他没有任何犹豫，钟爱华在说明情况时完全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感觉。刚刚40岁的本杰明·克莱顿和他的兄弟威廉·克莱顿是世界最大的棉花出口公司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老板。在听钟爱华介绍情况的时候，克莱顿对清江浦医院的管理方式深表赞叹。他说，医院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位病人，但却不为可以支付医疗费的病人提供免费医疗。克莱顿原本以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钟爱华告诉他，每位病人在接受治疗时都会仔细地审查和询问，经常会持续几天，病人要支付我们认为他可以支付的费用上限。这听起来好像很不近人情，但我们知道病人会为巫师、骗子和庸医付钱，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而且这对于医院持续开展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要病人支付他们可以支付的费用。钟爱华的人品和显而易见的效率说服了克莱顿，他确信他所给出的每一分钱都不会被浪费。更重要的是，就像克莱顿自己所说，钟爱华对人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1922年，钟爱华在休斯顿度过那个周末之后，共为医院筹得$20,000，用于建设名为休斯顿单元的新病房。这笔款项里当然有克莱顿的一份，而且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还会捐出数目可观的资金。1922年，本杰明·克莱顿开始影响江苏北部上百万条生命。弗吉尼亚后来珍藏着钟医生详细记录的克莱顿所有捐献款项的会计账，每一分钱的用途都可以查到。而克莱顿先生表示，他完全信任钟医生，不需要看任何的账目。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钟爱华对外科做出的贡献发放了一笔补助金。他回到弗吉尼亚医学院买了一具尸体，在以前解剖学老师的帮助下做了一次彻底的全身解剖，学习最新的外科技术。在梅奥诊所，钟爱华作为访问学者观摩了那里的外科手术。在纽约研究生医院，他参与了泌尿科工作。而在波士顿的马瑟诸塞医院，他学习了放射技术。 他还在杜兰大学医学院进行了短期进修，并且在穆迪圣经学院修了一些神学课程。和所有在休假期的宣教士一样，钟爱华到各地讲道。在孟菲斯，当地富有的富勒斯赫尔先生听到他的故事之后，立刻捐出了$1,000。20世纪20年代，这些钱足够建一个6个房间的结核病病房区。钟爱华说，赫尔成为在我后半生中意义重大的一位朋友。
红日天边仙林间鸟婉转，黑暗退曙光来，喜乐又新天。弥赛亚见显现，为救赎降人间，历经沧桑蜚语，幸福荧光遍传。立定心志敢奉献，荣耀真神享平安，齐心建造建功，用恩赐眷顾到永远永远。
1922年7月，钟爱华携家人第一次回美国休假，与其说是休假，不如说是为清江浦四处奔走募款的过程。这个过程里，他得到了很多人真挚的帮助。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黑暗退，曙光来，喜乐又新天。弥赛亚见显现，为救赎降人间。历经沧桑蜚语，幸福荧光遍传。立定心志敢奉献，荣耀真神享平安，齐心建造进攻，用恩赐眷顾到永远永远。过往如云烟，大地永福泉，彼此缠拉走天路，永相连。立定心志敢奉献，荣耀真神享平安，齐心建造进攻，用恩赐眷顾到永远永远。荣耀真神享平安，齐心建造进攻，用恩赐眷顾到永远永远，恩赐眷顾到永远永远。